听众朋友你好，现在由袁森为你报道多新闻。首先是新闻提要。飞往中东航班改道，澳洲旅客深受影响。澳洲总理召开国安会会议，商讨中东局势。警方查获30公斤可卡因，市值970万澳元，叙利亚男子被捕。澳洲观光业复苏，仍差强人意。叙利亚这个星期将再遇寒流。新州政府宣布成立投资推进局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综合消息，在美国空军对伊朗三处核设施发动了重大打击行动后，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已调整飞往多哈和迪拜的航线，以避免陷入冲突的中东地区，影响了大批原计划经由中东转机前往欧洲的澳洲旅客。多哈是通过欧洲、中东和北非的门户，卡塔尔航空每日都有从澳洲州府城市飞往多哈的航班。该公司表示，受当前安全局势影响，将调整航班时刻与路线，以维持连通性并确保乘客安全。卡塔尔航空持维州澳洲航空公司 25% 的股份，双方签署的一项为期5年的协议在这个月生效，新增了从澳洲州府城市飞往多哈的航班，每日提供5班飞往多哈的航班。目前卡塔尔航空已暂时取消飞往伊朗、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航班。澳航则表示，目前尚未有重大航班跟动。新加坡航空亦在上个星期日6月22号取消了2班往返迪拜的航班，并警告中东局势不稳，其往来阿联酋的其他航班可能受影响。阿联酋航空每个星期往返澳洲与迪拜多达77班，迄今尚未回应媒体查询，但已传出至少6月30号暂停飞往约旦、黎巴嫩、伊朗及伊拉克的航班。据航班追踪网站 Flyrate 第24数据，英国航空已取消多班飞往迪拜的航班，并将两架原定前往该地的班机转飞。自6月13号以色列向伊朗发射飞弹以来，航空公司一直避免飞越中东大部分地区，包括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和以色列。航空风险监测网站 Safe Airspace 表示，目前伊朗最大风险是其防空系统可能误判民航机，例如2020年伊朗击落乌克兰国际航班752号班机即为先例。此外，以色列的主要风险是来自伊朗、加沙走廊的哈马斯、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火箭和飞弹袭击。该网站仲警告，如果冲突扩大，美国航空公司将面临更高风险。坎培拉的消息，澳洲政府宣布支持美国对伊朗三处核设施的空袭，而联邦政府这个星期一早晨紧急召开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，坐上进一步恶化的中东危机。外交部长王英贤表示，艾尔巴尼斯政府支持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决定，这个是美国出动 B-2 隐形轰炸机投放6枚地堡黑星、钻地炸弹和20枚巡航导弹攻击三处核设施的行动近24小时后，澳洲政府宣布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来支持以色列。在美军轰炸机袭击伊朗核设施行动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，澳洲政府敦促缓和局势、对话和外交，但没明确支持美国的军事打击行动。但王英贤参议员这个星期一表示，他支援这次空击。他说给媒体听，我们支持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行动。他说，美国在这次行动中没有向澳洲提出军事援助请求，但王英贤外长亦表示，他仍然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人一样，对于冲突持续升级感到担忧。而反对党上个星期日已立即宣布支持川普对伊朗的攻击行动，这个是自5月大选失败以来，反对党与工党在外交事务上罕见的分歧。据消息，新州警方6月10号突击了雪梨最富裕郊区之一的一处住宅及附近公寓，因一名男子涉嫌在停车场试图领取30公斤可卡因。该名40岁男子曾在 Anderson Jura 一处秘密地点试图收取非法毒品。澳洲联邦警察表示，之前竟然介入行动，将包裹内的30公斤可卡因瘫痪为代性物质。该男子举枪从一架停泊的货车中取走一个运动袋，随后返回其位于 Double Bay 的住所。警方说，该男子是境外犯罪集团可卡因进口行动的预定接收人。警方在 Double Bay 一处住所及附近公寓执行两项搜查令，联邦警察在现场逮捕该男子。 警方表示，查获多台加密行动装置，中有代性替代物质的运动袋及若干合成代谢类固醇。联邦警察探长摩根布雷登表示，三十公斤可卡因估计市值970万澳元，相当于25万次街头交易。该男子预计将在帕拉马塔地方法院出庭，面临一项企图持有非法进口商业数量边境管制药物的指标。如果罪名成立，这名40岁男子最高可判终身监禁。最新的数据显示，澳洲的短期海外入境观光度假人数在2025年可能无法达到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的水平后，期盼中的国际游客的复苏又被推迟了一年，令渴望获得更稳定需求的旅游业运营商感到沮丧。本月更新的数据显示，由于全球冲突，中国游客反弹速度慢于预期，依靠长途目的地以外的旅游趋势发生变化。澳洲旅游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将预测国际观光业要到2026年才能恢复到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。澳洲统计局新公布的4月份数据显示，澳洲的短期入境外国人数比2019年的水平低 8.5%， 而且其中的观光度假游客人数比新冠疫情之前的数位低 19%。对本地旅游业的进一步打击是，澳洲人在国内旅游的生意持平，因为他们选择到海外度假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，尽管正蒙受澳洲贬值的痛苦。澳洲旅游出口商会会长舒莱表示，需要更有针对性的资金来帮助运营商与全球市场建立联系，并提供多元文化的游客体验，特别是乡镇地区旅游企业在劳动力短缺、成本压力和需求不平衡的情况下继续表现艰难。整个旅游行业普遍认为，除了目前的澳洲旅游局在海外主要市场推出的今日 Say Good Day 旅游观光促销活动之外，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在海外推广澳洲观光旅游。该宣传推广活动由演员 Rose 本配音，由一只名叫 Ruby 的无用玩具袋鼠为形象代言人。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，来自英国、美国、新加坡和日本的游客继续落后于2019年的水平，而来自纽西兰、印度、韩国和印尼的游客则迅速反弹。暑热消息，近日新州部分地区遭遇比南极更冷的温度，这个星期二新州再次遭遇冷风，将有强风及降雨，体感温度将大幅低于实际气温。上个星期六，新州各城镇迎来了多年来最冷的早晨，迎来了冬至。坎培拉的6度的黎明前气温为-7.6度，这个是39年来6月最冷的早晨。布拉斯达到27年最低，为-5.5度。丘拉的温度也降至10年来最低的-3.1度。库伯和库马更是达到-10度，而南极戴维斯站的温度是-8.4度。气象学家伍德豪斯解释说，澳洲东南部的高压系统导致江南空气滞留内陆，加上冬至当日雪梨仅9小时54分钟日照，共同促进极端低温。而随着西北暖流横跨大陆东移，雪梨这个星期一迎来22度高温，不过这个星期二将再次迎来冷风，带来强风及降雨，体感温度将大幅低于实际气温。这波冷风可能会引起恶劣天气警报，甚至为非高山地区带来罕见降雪。专家提醒，虽然冬至标志着最短日照日，但全年最冷时段通常出现在冬至后数周，民众仍需备妥御寒衣物，迎接随时会回归的寒冬。暑热消息，在2025至2026年度预算中，新州官党政府宣布成立投资推进局，并投入近8000万澳元执行创新蓝图，目标是将新州打造成全球创新与产业高地。新州政府将投入1770万澳元成立投资推进局，借鉴住房推进局经验，为科技、能源等重大项目开辟快速审批通道。该局每年处理约30个大型项目，有望出近500亿澳元投资，职责涵盖指导投资人应对繁琐规划流程，协调基建与审批，针对障碍提高政策改革建议，必要时提供政府支持。该机构的投资门槛为10亿澳元以上的国内外项目，需符合政府产业与投资政策，且能快速启动，无产业限制。 新州政府将注册1850万澳元拓展科技产业生态。新州投资局所辖设的多机构投资工作小组将支持该局的工作，并将向财政厅长、规划和公共空间厅长以及工业和贸易厅长提出建议。新州将在2024年占据全球创新总额的65%，并拥有澳洲8家独角兽公司，估值超过10亿澳元的私人公司中的5家，已成为公认的透明创新推动经济成长的领导者。其中3850万澳元用于扩展全澳最大创新科技园区 Tech Central， 2000万澳元推动新兴科技在住房和能源领域的商业化，600万澳元援助最少可行产业创业计划，扶持初创企业，600万澳元助力制造业采用创新技术，400万澳元推动创新建筑网络和创新建筑基金，促进住房建设。400万澳元支持女性创办人及偏远同西雪梨地区科技人才，70万澳元用于延长全国太空产业中心运营。新州规划厅长施考尼指出，投资推进股是提升生产力竞争力的关键。这次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